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来自中国各地的30名民间活动人士2月2号聚集在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河南省滑县，公祭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胡耀邦和64死难者。公祭词呼吁为64正名，为英烈昭雪，恢复胡耀邦、赵紫阳应有的历史地位，并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尽管当地当天的气温达到-13度，但是仍然有当地数百村民到场围观。公祭活动的牵头人之一于世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并没有阻拦或干扰公祭活动，只是派出便衣警察在现场附近监视。他还表示，到2月3号上午，参加这次公祭活动的30余人全部平安到家。中国当局不同寻常的没有阻碍这次活动意味着什么？在人们对文革浩劫进行反省的今天，当局是否会对64进行反思？中国人民应当如何纪念6425周年？时事大家谈，请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讨论。何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北京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张先生好。
你好。
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随时拨打电话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张立凡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次的这个公祭活动呢是没有受到中国当局的干扰，那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可能这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件，因为它毕竟不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样的纪念活动，而且我也注意到他们去年已经举行过类似的活动。那么但是这一次警方没有干预并不等于说他们警方不关注这件事儿，所以呢还是有警察警员到场来这个监视。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不一定要过度解读，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现象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64/25周年，那么这个中共的新任的这一代领导人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因为我注意到像在去年，也就是他们执政的这个上台以后的第二年，那么有两个纪念活动，一个是纪念习仲勋先生诞辰100周年，然后还有一个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那这两个活动和这个今年的这个即将到来的64形成一种对照，就是说看这个新任的领导人他们如何对待就是64事件，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观察他们今后动向的一个风向标。因为从这个这两已经举行的这两个纪念活动来看，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说在习先生上台之前有很多人对他抱有希望，就是因为他是习仲勋的儿子，而习仲勋是一个改革的先驱。那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他上来以后呢，他不但纪念了这个习仲勋，也纪念了毛泽东。那么这样就引发了很多的联想，大家也有很多的猜测。当然我也注意到习先生很爱引用两个人的语录，一个是毛泽东的语录，还有呢他也曾大量的引用孔子的语录。所以我想现在可能我们要观察的就是比如说像孔子讲说父在观其志，父莫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那么到底这个父之道是什么，就是说他会不会遵循他父亲的这种言行和疑犯来这个执政，还是呢遵循另一个父亲，就是教父毛泽东的这一套 这一套的这个遗产，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今年可能官方如何对待六四事件这个事情上，可能会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个对今后走向的推断。
嗯，
谢谢。
好，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这些民间活动人士呢，他们去年具体来说，他们曾在去年到习近平所谓试图发祥地河北省正定县举行过公祭六四的活动，但是遭到了当局的这种阻挠，而且所谓牵头人之一的于世文也被警方拘押了24个小时。今天那个卫视节目第一个小时，我们主持人也和于世文进行谈话，说今年你们为什么没有受到警方或者其他部门的这种阻挠？于世文说，或许当局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张立凡先生刚才认为这没有什么，和去年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是在地方举行，不是在北京举行，所以当局没有对他们加以阻挠。您是不是同意张先生刚才这种看法，或是您有其他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很难说是一个完全的地方行为，因为今年的纪念六四啊，是这个民主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比过去几年要更重要，因为是25周年。但是另外站在中共的角度来讲呢，是最严厉的一次这个反对派对他们的一次挑战，所以他们肯定有很多的整体的这个方案来应对这一次的这个挑战。一等可能性，他们是不是在进行这个政治压力的测试，通过这些比较轻微的或者是不是那么全国性的一个活动来测试一下，如果采取比较温和的手段来对付这个异议分子的这个活动，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等效果。我觉得他们是在进行某一等政治的压力的试探和测试，因为在与此同时呢，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就是昨天这个中国著名的记者高瑜告诉我们说，中国很多网站呢释放了很多的这个关于赵紫阳的这个信息，很多网站你都会检索到并没有被屏障。我觉得这是中国的政法系统维稳系统在进行某等程度的这个测试如果情况失去了他们的控制，我觉得他们仍然会继续采取这个镇压的措施。当然我们不知道习近平他的这个政治的理念和思想到底是怎么样，如果他有意于进行有意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赵紫阳先生胡耀邦先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改革的一个政治资源，因为在胡赵时期是中国这个抱有一等对国家的前途对未来抱有一等前民都抱有一等期望的一等时代，那么胡耀邦的这个比较高尚的这个个人的品格有很大的这个感染力。赵紫阳在中国的政治前头的这个就是很清晰，在民主和自由方面，尤其在他被软禁以后，他的认识是很就是比较符合现代的政治文明。所以这两位中国的前领导人是这个习近平如果进行政治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资源。所以他如果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也许这就是一个力量鼓舞的一个开始。我们希望这种情况在未来会开放到更大一些，而不是进行一个这个政治测试。如果某种程度上幅度大了一点，他又会继续采取镇压。当然我个人的评估现在是悲观的情景是大一些。但是呢，因为他已经走向了一等开端，是比较开明的姿态，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我觉得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现在这个民众的这种抗议活动实际上都是非常有节制的非常在一等就是说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进行的并没有过度的这个顾忌行为，应该是中共体制能够容忍的。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国民间人士拉开纪念六四25周年的讨论话题。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呢，请您拨打我们的电话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有一个观众的留言呢，我们想请张立凡先生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张先生，我们这条新闻呢，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我们上了网，结果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已经有几十个观众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那么其中呢有一个香港的来自香港特区的一名 读者呢叫张夯夫，他留名张夯夫，他呢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说，此时此刻能够来纪念六四活动很好，更为紫阳耀邦同志呐喊，那也很有意思，好让广大的人民群众缅怀历史的悲痛。另外他还说，中国当局并没有阻拦或者是干扰公祭活动，只是派出便衣警察在现场附近监视，这就更值得珍惜了，彰显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跨进了一大步。张立凡先生，您认同他的这种看法吗？
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就是现在来看啊，这个胡耀邦、赵紫阳肯定是属于中共仅存的这个优良资产，那么但是这个优良资产一直被尘封，甚至于这个在党史上、在国史上都出现了空白，有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两位曾经对中国的改革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所以我想呢，这个也是由于那个长期的屏蔽历史所造成的。那么至于说，是不是会盘活这个优良资产，是不是因为我们去年看到的是他盘活了，他试图盘活一个副资产，这个副资产就是毛泽东，但是呢。今年如果说这个适逢六四25周年这么一个关口，那么他们会不会调整策略？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不久前这个宋彬彬等人的这个道歉，那么我觉得实际上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是需要真相，需要让这个更多的人了解六四事件的真相。在这一点上，那个我们的这个历史长期的被屏蔽，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中国的前途也好，对于这个全社会的和解也好，这是非常不利的，这才是真正的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把这些个应该这个被人们所知道的历史完全把它虚无化。所以我建议，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当局有意进行这种和解的这种努力的话，那么应该有一个比如说由这个独立人士或者民间人士来这个成立一个类似南非这样的这个所谓叫真相与和解的这个委员会，来调查六四事件的真相，以及呢这个党内对于这个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台的这个整个历史过程，让老百姓知道这些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下，可能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走向和解。因为现在来看，维稳，我们等一下可能还要谈到维稳的问题，维稳这种思维其实已经走到尽头了，而且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中国的这个经济事实上正在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政府是应该有一些改变，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明智的治国之道。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有这样的理性的思维，这点我现在看不明白。谢谢。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讨论。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国民间公祭赵紫阳、胡耀邦以及六四受难者的这个情况。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讨论，可以打电话1400-12-1251来参加我们的，对不起，是4001200551来参加我们的讨论。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首先是湖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我是美国之音的，我也是观众。我现在就看到宝森先生电视方面。
谢谢。
宝森你好。
你好，你好。
还有我们的老乡何平先生，我听到很多次何平先生精彩评论，我向何平先生表示致敬。还有，我认为六四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伤痛。我对赵紫阳，我非常怀念赵紫阳。我赵紫阳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我们当时根本不相信能够军队能够开枪镇压学生。 我当时我在六月三号，我正在湖南张家界旅游，那天是吧？六月四号晚上，我收听到六四开枪镇压学生之后，第二天，我们那个流传的举行那个活动，在山上举行活动，我也发表演说，我说坚决支持北京爱国学生。我随后我差点跳崖自杀，我差一点跳崖自杀了，真的太悲痛了，真的啊。怎么能学生防腐败？你怎么能开枪镇压学生呢？对不对？
嗯，
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说怎样，就是发扬那个中国，发扬中国民主传统，是吧？让国家走向振兴。我认为平反就是非常重要，是吧？那抚平中国人民心中的伤痛。
好的，
谢谢湖北的李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福建的庄先生的电话。庄先生您好。
喂，
嗯，
哦，现在新闻管制这么严，叫中共自己来和解六四的事情，或者是公开的攻击，那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是要等媒体，慢慢的把真相，让百姓知道了，到的时候来谈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中共如果没有任何的压力，他是不会自己说哦。那是错误的，是不是？
好的，谢谢，好的，谢谢福建的庄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和平先生的一位老乡，湖南的老乡李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李先生你好，湖南的李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您能听到我们吗？
听到了，您好。
好，请讲。
我在六四，我是深刻的反映的，我是亲历者，我曾经在天安门也看过那种共产党那种残忍的现象，他们何罪之有？那么这样他们，我是很同情的，因为他们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昌盛，这反腐败，那何罪之有？这样残忍，这样他们，我每年我都要。结识一天怀念他们的，因为我以前是个访民，是吧？我在那个事情我更有深刻的理会，所以我想中共现在在于那个纪念那个六四运动呢，就是攻击那个赵紫阳、胡锦涛所以呢没有什么限制。我对那个东西我没有什么多大的奢望，因为什么呢？共产党的出台理智不改，这是腐败，这是习近平干的最好，干的最严，也没有什么变化的。我以后又复原了的，我估计这个样子。
好的，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湖南李先生。再请张立凡先生的一位北京老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北京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讲。
我这个，我觉得他们
听得到，
我觉得没有必要怀念，那这些都是活该。
您说什么？
有好日子不过，没事跟政府对着干，我真的不行。
啊，
知道吗？
好的，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呢。六四到今年是25周年，就像今天这个攻击赵紫阳、胡耀邦还有六四受难者的攻击文当中所指出的，六四到现在已经整整1/4世纪了。那么胡耀邦先生去世也是整整1/4的世纪，正是由于他的死才成为六四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同时赵紫阳被软禁，失去他的人身自由也整整25年，1/4世纪。那么过去这些年来，中国的民间和海外的民主人士、其他的人士都在争取中共当局为六四平反，实现社会和解，一直没有任何大的进展。您认为今年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松动？至少中共内部对于赵紫阳、胡耀邦的这种定性，对他的定论会有所改变呢？
我想可能今年不见得有这么快的变化，但是如果说在今年这个六四前后，对于这类的纪念活动 官方有所松动的话，那可能是一种就是一种姿态上的改变，那么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继续的观察。但是我想像平反六四这样的事件啊，当然对于那个政治家来讲是一手非常好的牌，包括这个给胡耀邦、赵子阳恢复名誉，这个呢对于这个中共的领导人是一手好牌。但是我们注意到这25年来没有领导人敢用这样的牌，一个是像江泽民这样的呢，他实际上他是这个六四事件的受益者，所以呢他不会打这张牌。而且他实际上赵子阳这个受到更严厉的监控也是从这个江时代开始的。那么到胡锦涛时代呢，我们看似乎胡锦涛没有这样的政治本钱来做这样的事儿。虽然我们猜想觉得温家宝先生似乎那个很愿意做这样的事，但是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所以我想呢，现在有本钱这样做而且能够收到这个政治效益的，可能倒是现任的领导人，因为他们跟这个事件本身他们手上没有沾血。那么还有一点呢，他们是一个以太子党为首的体系，那么这个体制本来就是他们父辈打下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在这方面的发言权会大一些。但是我想在目前来看，就是中共党内斗争还在继续升级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平反六四不大可能这么快实现。所以我想我刚才讲了一句叫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我们也许可以看看明年，那是第三个年头，那今年我觉得能有松动就不错。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接下来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热线。首先来接听一下上海的熊先生的电话。熊先生您好。
两位嘉宾好，我将借用美国之音转达对习近平先生的这个要求。首先胡耀邦、赵子阳两位先生是伟人，这个要请习先生要注意，他们不是罪人，他是中华民族的伟人，对六四的平反是对你习近平最大的加分。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全国人民都怀念六四，是同情学生。之所以中国腐败，就从六四镇压了学生以后，腐败分子张狂了，好人受到迫害。我就简单讲这一点啊。
好的，首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一下广西的梁先生的电话。梁先生您好。梁先生。
喂。喂。
好，您已经在线上了。
喂，听到吗？我也就是说，听到没有六四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的经济成就。
好的，好，谢谢您。接下来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高先生，
首先我想说的是，中共的领导人除了陈独秀、胡耀邦、赵子阴之外，毛泽东、周刘陈正都是沾满中国人民心血的刽子手。从习近平派许振勇来看，习近平会走希特勒的路，而不会走习仲勋的路。八九六四事件的大学生反腐败，定的是反革命；法轮功反腐败，定的是邪教。我想，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至少我认识的人都看上美国之音。我希望能够获得一部分民主人士的赞助，我给大家加138度和100.5度，是吧？越多的中国人看到这里美国之音这样好的节目越好，但是我是小老百姓，心有气，能否获得你们美国之音的赞助，然后多干点这种事情。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湖北的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说。
喂，
请说，您已经在线上了。
喂，
您已经在线上了。
看到你们两个很高兴。
请讲，
请讲。
宝顺先生，
你好，你好。
看你笑一下。啊，你
好。
好，
谢谢。
啊，先说明一下吧。刚才那一位是北京的吧？那个李先生啊，我好像感觉是说的是酒话。
嗯，北京的王先生是。
这句话我跟你说不能说，六四确实是镇压了学生。
嗯，他说没有六四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您怎么看？
发展的经济，我只生在农村。嗯。
嗯，好的，好
的，农村
的
看一点，现在就是啥？喂，
来，请您把话讲完。
嗯，我说的就是刚才证实一下，就是那个先生啊说那个话不对。
嗯，
好，
我相信共产党内部也有好人，现在共产党确实是腐化，民生在院。嗯，
好，谢谢您。好，我们还有哪一位？是吉林的
李
先
生，
吉林李先生，请您抓紧时间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你好。
好，请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好的，好的，电话。
我觉得啊，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才子在国外，像你们也都是中国人。我想，叶落归根这个道理，你们这个应该明白。
李先生，您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
将来，喂，你好，我想你们将来肯定那个，你们也是中国人吧？
这个话题跟今天我们讨论的有关吗？吉林李先生，您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讨论的有关系啊！我觉得你们也是中国人，我觉得你们是中国人，你们肯定不是中国的混血。
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
我那意思是，你们既然想要越过归根，将来你要能回到中国的话，你能不能拿到中国的签证？
您是在威胁我们吗？吉林的李先生，
我觉得你们
吉林的李先生，您是在威胁我们吗？我们是美国公民，尽管我们出生、成长在中
国
大陆，但是我们都是美国公民。好在您不掌管中国的签证，或者您掌管。
叶落归根这个东西，你们应该知道。将来
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吉林的李先生，谢谢您的提醒。
国外去，叶落肯定不会归。
和平，刚才好几位听众都发表了不同的观点，请你来回应一下。
我觉得大家有不同的观点是非常正常的，这说明了一个国家的这个民族的这个成熟啊。即使是有的人是支持政府的立场，或者有的人是这个认为没有六四的镇压，没有经济的这个发展，这个是很正常，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大家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观点，就是一个自由的平台，也是一个社会成熟的一个表现。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所有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平台上看不到这个不同的声音，才能使大家这个心里面所积压的各等压力、各等声音。就是被扭曲，才能使这个一方面决策者听不到人们的这个多等的声音，然后大家也不能通过一个公平的一个平台所了解事实的这个真相。正是像张立华先生所讲的，六四发生了这个25年，这么多人参与了这一场活动，这么多人这个被这场活动牵扯进去，但是他事实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当时中共用了一种非常粗暴的语言，就是说这是一个反革命暴乱。但是到了一场反革命暴乱，他纪念了他的共和国卫士，到了几年以后，他什么人都没有了。他进不去张扬说这是我们一个伟大的成就，说今天我们的成就是因为六四所镇压取得的。他不敢像刚才那位先生一样的这样去讲，就好像六四根本没有发生一样的。但是事实上，六四作为中国现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的悲剧，也是一个为了政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资源，始终没有因为时间的消失而完结的流逝。也可以说，如果 中国的领导人想有意的把中国的政治导向一种政治文明的话，六四的这个开放的讨论，六四真相的这个前兆，就是成为所有的最好的一个资源，一个开端。所以我们前面讨论到了，已经介绍了情况，在这个攻击赵紫阳的这个活动没有被打压，那些未来还有更多的活动，民怨分子会表现出来。我也希望当局的不进行这个打压。如果即使现在中共要自己主动去做什么，我们觉得是很难的。但是民间远远是走在政府前面，如果他们走在政府前面了，政府尽量的采取宽容的态度，尽量采取包容的态度，尽量这样带着赵紫阳的这个攻击活动，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一个良好的开端就很有可能会启动。如果没有的话，而且采取传统的这种镇压的这个措施的话，我觉得继续会伤了大家的心，而且呢，会使中国的政治的分裂、政治的纷争，会继续埋下这个仇恨的种子，而不是和解的希望。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民间人士拉开纪念六四25周年序幕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中共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稳是否等于维权？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